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特别的是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得自由的主。你的福音是你的大能，所以求主你在今天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学习的圣经真理，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更加加深，就使我们得着从你那里来的能力，我们就常常喜乐，常常感恩，常常欢喜，常常安息。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可以明白这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也使我们真正的从心里面喜爱这福音，持守这福音。也求主你特别加力量给我们的讲员，使我们口中所讲的和你心意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所有属你的百姓，乃至使我们慎思明辨去聆听主你借着你的仆人所说的话，使我们每个人都是咀嚼消化吸收，使我们对福音真理认识更加清楚更加坚固。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马太福音第25章。好，我们今天要把马太福音25章后面这两个故事跟大家讲完。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已经讲了第一个，就十童女的比喻。那么我们知道25章总共有三个故事，那后面还有两个故事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是暗财凑托，一个就是万民受审判。那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我们从14节读到这章结束的46节，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4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5章14到4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人给了5000，一个人给了2000，一个人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
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
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
主人说，好，你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喝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还是在监里
来看
你
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王又向那左边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坐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地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十童女的这个比喻，我们看到十童女里面讲的说，这个有十个童女，那么灯里有五个灯里有油，有五个灯里没有，然后在主人回来之前，新郎回来之前，他们都困倦，都软弱了。好，但是呢，当这个新郎回来的声音一响的时候，那么有灯里有油的童女就马上惊醒了，他们就可以拿着灯去跟那个新郎在一起。我们说这个灯里面的油就是指的得救的信心，就是一个人只要他是信的，那么他就是灯里有油的。而那些没有油的，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那些说他们只是有外在形式上面的信仰，就是只有宗教的形式，却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段，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看的是接下来的这两个故事。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其实在这个马太25章，它就是讲两种人啊，那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你看它都是对比，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暗财受托的五千两两千两，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和又懒又恶的仆人，又是一个对比，是吧？然后到这个万民受审判的时候，就是绵羊和山羊的对比。好，所以他都是用对比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解福音。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进入马太24章就进入到末世论，就是按照神学来讲叫做末世论的部分，就是讲说末世的时候上帝是怎样的，那审判呢、等等之类的这些的一个真理。那么25章这里我们刚才读的这两个故事，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帮助大家也去明白福音，因为整本圣经是以福音为中心去写的，那我们需要去明白。那回到我们这里面所讲的故事，大家首先看这个暗财受托的故事，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清楚。怎么看的一个清楚呢？就是这个暗财受托的故事，五千两和两千两的这两个仆人，这个主人给他们的评价一样不一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主人给五千两的和两千两的最后的评价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一模一样，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都是说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都是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吧？然后一千两那个不一样，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这是一个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那跟我们后面要分享的内容有关系。我们说我们依然是像之前跟大家讲的，因为我们不是细细的一节经文一节经文的讲，而且特别是比喻的故事，我们也反对那种一节经文一节经文的讲。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比喻的故事它有一个比喻的中心，有些人对这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抠得太细的时候，解经就解得很古怪了，你知道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主耶稣基督讲天国比喻的时候，他有很多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施钱的比喻啊，比如说藏宝的比喻啊，比如说寻珠的比喻啊，他都有侧重点，你把侧重点抓住就好了。但你过分的强调，比如说回到我们这里讲，五千两到底是啥意思呢？两千两到底是啥意思呢？然后有些人讲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反而给绕进去了。那他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他的区别在哪里。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样的人是得救的，什么样的人是不得救的。得救的人有哪些表现，不得救的人有哪些表现。得救的人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子的，不得救的人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子的。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那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两个故事，我们主要要跟大家去讲这个五点，讲五点。哪五点呢？我们在这两个故事当中 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要讲一讲，就是希望大家去小心一些误区啊。从哪里呢？特别是这个暗财受托的这个故事里面的，有我们说很容易有误区。误区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暗财受托的这个比喻，它是讲得救不得救的事情，它是讲救恩的，它不是讲基督徒成长的。我再强调一遍，就是暗财受托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这个故事，讲的是得救恩的事情，而不是讲基督徒成长的事情。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互相之间交通的时候，就哎呀，姊妹啊，我看你的恩赐很多，主给你有五千两啊，感谢主啊，我也不过才有一千两。我哇，你知不知道一千两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这个一千两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弟兄姊妹？是死啊，是灭亡啊，是永死啊，是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所以一千两的是不是基督徒啊？一千两根本不是基督徒，你要搞清楚。所以这个故事根本不是讲基督徒的成长，这个故事是讲基督徒的得救。就你得救之人和不得救之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他问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我们很多人传统上，因为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特别讲解比喻的时候太随便，就是要还要细致的，然后自己发挥的太厉害，发挥错了。所以他们很多，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以为说这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故事是讲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什么很大的困惑？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二十九节，这个是很著名的经文。因为凡有的怎么样子啊，还要加给他，没有的呢，连他有的都夺走了。所以他有一个姊妹就在网上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梁弟兄，他正好读到这个故事，他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跟因信称义互相矛盾。我说怎么矛盾呢？他说你看，如果一个基督徒很软弱了，就是一千两个基督徒，然后呢上帝结果把他一千两都拿走了，这个上帝很狠心啊，跟你讲的不一样啊，跟说这个上帝，我觉得这个上帝不慈爱。我说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如果这个故事是讲基督徒成长的话，上帝真的很可怕，对吧？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软弱的时候，主说有的连没有的连你有的都夺走了，让你更软弱。这个是好的上帝还是坏的上帝啊？这是慈父还是一个很可怕的黑社会头子呀？你这变成黑社会头子了，对不对？慈父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一个基督徒软弱了，我们的天父是要呵护怜悯保护我们呢，还是把我们的有的夺走？
呵护
我们。所以这个故事很明显，它是讲救恩的，它是讲得救恩的人是怎样子的，不得救恩的人是怎样子，我们是怎样得着救恩的，而不是讲基督徒的成长。所以太多基督徒在这些故事上面，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就在这里，我们喜欢发挥，我们觉得耶，哎，我有感动，我有个亮光，哎呀，这故事我突然有一个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就把它发挥出来，发挥出来把自己绊倒不说，甚至把别人也绊倒。因为不是的，这个故事不是讲你怎么成长的，这个故事讲得救恩的人就是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五千两、两千两的，不得救恩的人就是只有一千两。我们说从救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比如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从神学上来讲的话，信耶稣的人得到的叫做双恩典。怎么叫双恩典？普遍恩典，阳光、雨露、水、食物、家庭、社会，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对不对？但是非基督徒跟我们相比来讲的话，他有一样没有，我们有福音他们没有，是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得的总是比非基督徒多。就是大面上来讲，我不讲具体的普遍恩典，说人家这个人才高八斗，我才才高两斗，不是讲这个，而是讲从大的范围来讲的话，救恩基督徒得着了吧？非基督徒得着不得着？没有。所以基督徒至少是两千两、五千两这样，总是比不信的人多。你看主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比喻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他说五千两的两千两，他不是说各个啊都是这个都是一千两。当然有另外一个主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故事是说每个人都得十锭银子，是吧？那个是他要强调人人平等，但这里面我们就说，所以这个就是比喻的重点，你不要把它侧重点放了五千，到底为什么五千，到底为什么两千，你首先搞清楚这里面是在讲救恩。因为五千两、两千两的就是主说来进来享受，跟我一起享受，跟我一起快乐，对吧？但是一千两的是什么呢？比这又懒又饿的仆人出去到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故事是讲救恩，这个故事是讲得救恩的基督徒和不得 没有得到福音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对这个经文的解释一旦出错，我们的应用一旦出错，就很可怕了。真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口渴的时候喝水能够解渴，阿门吧，弟兄姊妹。但你肚子饿的时候喝水有用没有用啊？有用没有用啊？你肚子饿喝水，咕嘟咕嘟咕嘟喝了三斤水，能不能解把你的饿解了啊？解不了，你明白吗？然后而且你如果用错了，我比如说我口渴的时候你不把水给我，然后给我两个馒头行不行啊？我说你是好心，但这馒头解得了解不了渴呀？解不了渴。所以这个真理是关于救恩的，得救恩和不得救恩之间的人之间的区别的。你把它用在基督徒的成长上面会噎死人的，你明白吗？就是我现在口渴，我需要的是水，然后你把这个根本不是水的东西拿给我，你会把我噎死的。这个经文明明是讲得救的，结果你把它解释成成长，你会绊倒人而不会造就人。太多基督徒在这个经文当中是被绊倒的，所以很多基督徒敢不敢说自己是两千两啊？敢不敢说自己是五千两啊？哎呦，不敢说，顶多心情好的时候敢说自己，也许我有两千两，总觉得自己要谦卑点说一千两。我说你不要说一千两，如果你就这个故事来讲的话，一千两就是不得救的，有的就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夺走。那些不得救的人最后的结局是不是今生他享受的这些最后是不是都没了呀？他今生有阳光有雨露看见太阳，不得救的人死的时候一闭上眼睛，所有的光明就跟他永远隔绝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不是有没有的连他有的都夺走了，夺走。但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出现主把我们有的夺走啊？圣经上面讲对我们是恩上加恩，怎么样，利上加利。上帝是怜悯加怜悯，保护加保护，呵护加呵护，爱上加爱，这是上帝对我们。所以你总是五千会再赚五千，两千会再赚两千，这才是正确的。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个，这是我说的大家要小心的第一个误区。如果不然的话，我们掉在这种误区里面的话，这个安慰你的经文，激励你的经文，不但安慰不了你，激励不了你，让你吓得要死。特别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软弱的时候，这个你把它当作是基督徒成长的经文，这个经文还敢看不敢看？你软弱的时候还能看这个经文？我呀，没有的连的有的都夺走。我最近已经很软弱了，信心已经很软弱了，主又把我仅有的信心拿走。我最近盼望上已经很软弱了，经常觉得看不到天国的盼望，然后主还要把我仅有的一点盼望也拿走。我的爱心已经很少了，主还要把我的爱心拿走。那个弟兄爱心很多，主就加给他。那这样子看，你会不会恨上帝？肯定会恨。真的，你假设你有三兄妹，假设你有三兄妹，你爸爸妈妈很有钱，你三兄妹有一个哥哥很会赚钱，妹妹不会赚钱。哥哥已经很有钱了，结果爸爸写遗嘱的时候，爸爸有一亿资产，然后光全部给哥哥，弟弟一点都不给，你觉得弟弟心情是什么？弟兄，心情会不会很好啊？爸爸你真公平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都恨死了，对不对？气死了，这是我爸不是啊？你明白不？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强调大家说你注意两千两五千两最后得的评价一样不一样，这是不是论功行赏啊？这是不是论功行赏？不是，评价一模一样。主并没有说哎呀五千赚了五千，现在你一万了，真聪明，太好了，那个两千再赚两千不变四千了？主没说你也差不多，连这个话都没有，评价是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这就是主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得救之，这是讲救恩的。弟兄姊妹，你一定先搞清楚这一点。连这个都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然后口水花喷喷的在那讲，哎呀怎么样子，越讲人心越凉，越讲人越害怕，这是不对的。这是我讲的要小心第一个误区。因为其实马太25章都是在讲救恩，没有一个讲基督徒成长的，你得搞清楚。这三个故事都是在讲救恩的，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到基督徒的行为，但是你先注意这个，这是第一个小心的误区。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误区，就是借着这包括前面的十童女的故事，包括这里的故事，大家要小心的一个误区，不要以为说我们的救恩是靠我们努力赚来的，也不要以为我们的救恩是自己努力持守住的。因为很多人，哎，你看五千两赚了五千嘛，然后他最后就跟主同齐了，哎呀他很努力赚了钱，然后那个绵羊山羊就更加清楚了。有些人觉得你看那个说的嘛，主耶稣说的，我饿的时候给我吃，渴的时候给我喝，我住监的时候看望我，我生病的时候这个怜悯我帮助我，哎呀这不都是行为吗？对，这都是行为， 但是你要搞清楚，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靠行为还是因信称义。圣经会不会互相矛盾，弟兄姊妹？会不会保罗讲的和主耶稣讲的互相矛盾，两个人在天上掐架啊，会不会？会保罗上天上，保罗说我讲因信称义，主耶稣说我讲因行为称义，两个人打起来了，会不会这样子？绝对不会。所以不可能跟因信称义相冲突。所以这里面的故事你一定要清楚，救恩从谁开始，弟兄姊妹？从上帝开始，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是从人开始还是从神开始啊？从神开始。所以我们什么叫因信称义呢？信就是接受，我接受救恩，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你就必得救。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祈求怎么样就得着。那我求他救我，我会不会灭亡？我再问弟兄姊妹，我求，我说耶稣啊救我，然后最后我会不会灭亡？有很多道理我不懂啊，三位一体啊，神人二性啊，这些我没搞懂，会不会灭亡？弟兄姊妹，他都不懂三位一体哦。他说上帝什么叫三位一体，他我不懂，能不能得救啊？为啥能啊？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啊？我们是因信，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这杯水有多重我不知道，但是我喝下去它解渴，行不行？如果一个营养学家可以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喝水能解渴，好不好啊？好。但是一个农民不懂为什么喝水能解渴，但是两个人都把水喝下去了，解不解渴？是不是都解渴？所以我不懂三位一体，我懂神二性，但我信了耶稣能不能得救啊？能。你必须搞清楚。所以我们说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得救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信神怎么样，这就算为他的义。从创世纪整本圣经第一卷书已经讲，已经说了，是不是？包括我们讲，如果你再往前推，亚当夏娃得救，亚当夏娃怎么得救呢？亚当夏娃也是因信称义。当上帝跟亚当宣告了审判，同时也宣告了救赎，说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蛇的头，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就是表明得胜了，对不对？然后亚当就给他的妻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夏娃。夏娃是什么意思？夏娃是不是咒诅之子的意思？啥意思啊？众生之母。明明吃的日子就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他为什么给他妻子起个名字叫众生之母？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就是亚当，任何一个人得救都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上帝拯救亚当，然后让他把树叶群脱掉，给他穿上皮衣，这就预表着披戴基督的义，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整本圣经，因为它都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说你不要这个故事，就是这是比喻，让我们你一定，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把比喻的这个要点给它丢掉了，然后自己在那发挥的时候就发挥出跟圣经真理相矛盾的结论出来。因为整个圣经，特别罗马书、加拉太书，整本圣经包括以弗所书讲的太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行为，是吧？本乎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也因着信。是不是由于人呢？不是，完全是出于上帝，免得人夸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既然完全是出于上帝，我为什么还要信？信到底意味着什么？信就意味着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刚才过来路上的时候，还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以前这个跟人传福音都是邀请人你做决志祷告吧，现在又有新的教导出来说不要叫人做决志祷告，这是上帝的主权。我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叫人决志祷告？他说我愿意信耶稣。信是什么？信就是我接受耶稣做救主，信就是我接受基督做我的主。但是我刚信，我不懂怎么祷告，同意吧？我请你带着我祷告，可不可以啊？我有这个意愿。那你说我等他说，他主动和你主动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有些所谓讲上帝主权的，有些是非常律法的，不合乎福音真理的，越讲越捆绑，越讲人越动不了。这个也是，其实如果这样讲，所有都出于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杯水是不是上帝给的？上帝现在也没说，所以我不能拿起喝了，可不可以啊？这是不是成傻子了呀？啊，上帝有没有今天晚上感动你吃米饭或吃面条，弟兄姊妹？那你能不能吃米饭呢？能不能吃面条啊？你说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讲上帝主权，讲的上帝简直就是一个最苛刻的暴君，然后你稍微不小心他就打你一巴掌，然后啥都得等他批准。我说这还叫父不？ 你见过你的孩子、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凡事还没做之前，报告妈妈。我想玩一下那个玩具，请你同意，啊，玩几分钟，就玩十分钟，去吧。妈妈，报告，我想喝水。你这样的儿子好不好？我问你，这是正常的母女关，这个父子关系还是反常啊？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基督徒是反常的？你知道，上帝会不会改变？上帝会不会变暴君呢？不会，基督徒变奴仆。这就是我讲的三寸金莲基督徒，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三寸金莲什么意思？脚缠着三寸金莲，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原来那些缠成三寸金莲的，咋走路啊？那些能跑不过那些，跑不了，走路颤颤巍巍。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这样，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就是不敢动，这个是不是出于上帝？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上帝，我不敢喝水，我不敢吃饭。今天吃一碗还是吃半碗？上帝没跟我说今天吃面包还是吃馒头，这能不能吃包子？不敢说。我多敬虔啊，敬虔不敬虔啊？糊涂。如果人看到这样的基督徒还信不信耶稣啊？弟兄们，我如果见到这样的人，我绝不信。这都傻了吗？简单来讲是吧，我就用一个词儿比较好形容一点，不用那么文绉绉的，这就傻了吗？对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救恩根本是出于耶和华，是上帝施恩，上帝怜悯，上帝救我们。然后那这位上帝，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这些人，上帝把一切都做好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了有十架七言，其中有一句话就两个字，他说什么？成了。是不是所有他都做好了？弟兄姊妹，哎，有没有主耶稣基督做了 99.9%, 然后差一点点等我们做？如果差一点等我们做，他就不能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阿们吧。你能不能一件事情还没做完说成了？今天我们现在没讲完道，我说咱做结束祷告吧，行不行啊？弟兄姊妹，肯定不行嘛，因为没做完嘛。如果救恩是耶稣加上我们所做的东西才成就的话，那么他在实践上面说成了就是讲假话，同意吧？他如果救恩还要靠我们做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跟主耶稣定时下相比较而言，现在离主耶稣定时下差了多少年了？现在将近2000年了，阿们吧。他在2000年前，我们那时候还没生起来，他怎么就敢说成了呢？我们还没做事呢，他那个时候为什么可以说成了？你明白吗？因为福音唯独是他做的，所以他那个时候说成了就可以。如果福音是他和我们配合的，他那个时候就不能说成了，就必须等我们把我们那部分做完才行。这是最基本的。你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假设你和同事合伙做一个事情，你把你的工作全部做好了，你只能说我那部分做完了。但这个工作完成了没有？没有，因为我同事还没搞完呢。等我的同事哪怕你今天做完了，他三年之后才做完，你也只能说三年之后这个项目做成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你做完了三天之后他做完这个项目，是三天后才是完成的时间，而不是你做完的时候才是完成的时间。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居然就说成了，就说明福音就是他独自完成。这个叫救恩。所以我说为什么讲到这里要讲这些，因为很多人就是我们说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讲什么，是让我们明白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之间的区别。但是很多人就把它，因为他讲到一些好像跟行为有关的这些事情，有些人就把它理解成为说得救要靠行为，要我跟耶稣配合。我说你搞错了，救恩的获取唯独是因信称义，救恩的保守是我自己保守的，还是我自己把救恩保守好的，还是主保守我的救恩？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信了耶稣，一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地上这一生有没有征战？弟兄姊妹，有没有艰难？魔鬼想不想害死我们呢？魔鬼想不想把我们从耶稣的手里拉走啊？所以是我们拉住耶稣的手呢，还是耶稣拉住我们的手？耶稣拉住我们的手，真的。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如果救恩，我为什么强调这点，连救恩的保守也是上帝保守托住我们，而不是我们托住他。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说，不是你们托住根，是根怎么样，根托住你们。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他托住我们的，就是所以保罗才会讲的，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但是怎么样子呢，神是信实的，不能背负他自己。 所以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我所交托给他的，他一定能够保守直到那日，直到我见着面。是上帝托住我们。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前几天在看微信有些人拍的那个照片，讲那些小偷啊，就是防不胜防啊，有些小偷可厉害了，你在那排队的时候拿个镊子蹭一下把人家的钱包给叼走了，然后有还有小孩子，然后这个大人在那掩护，几个大人挡住，然后一个小孩子把人家手机偷走了等等之类。我说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如果救恩要靠我们保护住，我跟你讲没一个人能得救。为什么？你见过天下所有最厉害的小偷也比不了撒旦厉害，同意吧？撒旦偷什么呢？撒旦是不是偷你们家钱呢？弟兄姊妹，撒旦才不偷钱呢，他还跟主耶稣说万国和万国荣华都是我愿意给你。撒旦知道钱没用，你知道吧？我们人是愚蠢才以为钱有用，撒旦知道钱存不到永远的。撒旦偷什么？撒旦就是偷，我们刚才弟兄姊妹说的对，偷你的心。如果我们要靠自己保守自己不至于失丧的话，完了，撒旦肯定有一天能偷走，同意吧？我按住，我按住，坚决不让他摸着我的钱包，你总有打盹的时候，同意吧？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些话就成立不了了。主耶稣说，我父交给我的羊怎么样子啊？他说大多数都不失落，还说一个也不失落，怎么做到一个也不失落？除非是他保守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保守救恩。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暗财受托的比喻也好，山羊绵羊的比喻也好，它都不能够解释为说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持守救恩。很多基督徒因为有这个错误的认识，根本觉也睡不成。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讲，真的，因为你如果认为是我自己持守，万一我举个例子嘛，主耶稣有没有说他啥时候来？我们之前讲过，有没有说过？
没有，
没有。好了，假设你今天晚上正睡觉的时候，主耶稣突然来了，但是呢，你最迷迷糊糊的时候，魔鬼突然把你的信心偷走了，耶稣来的时候你没信心了，那完了吧，上不了天堂了吧？那我还能睡不？耶稣啊，你最好告诉我你哪号来，是不是？最好告诉我哪天来，至少那天的时候，我就拿着这个牙签把眼皮子撑起来，我也不睡了，就等你来了。但他又不说，是吧？他没讲。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父交给我的羊，我要叫他一只也不失落，到末日都要复活。他反复强调的都是什么？都是他。而且你注意罗马书第八章那段特别安慰人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1到39节讲说，没有什么能够隔绝我们对基督的爱，是不是？还是基督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我们对主的爱是很容易被隔绝掉，同意吧？今天发工资的时候少发100块，就爱心就消失了，是不是啊？对不对？今天跟别人吵一句嘴，然后盼望就大打折扣，对吧？然后跟主祷告了一件事情，第二天没成就，信心就开始晃悠了。这就是我们，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主把我们形容成说，我们是羊，他是谁啊？他是牧羊人。他说好，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他是保护羊的。你得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千万不要从这两个故事里面得出一个结论，说救恩是我跟耶稣配合做成的，或者我自己保守的，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你要努力，你要成长，你要进步，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但是这些跟你得救恩有关系没有啊？没关系。怎么得着救恩呢，弟兄姊妹？信就得着，一信就得着。但是就这一点让法利赛人特别生气，为什么？因为你一信就得着，我努力了这么长时间啊、哦，你们得着了，结果我只不过没信耶稣，结果我灭亡了。法利赛人高兴不高兴？肯定不高兴。但是福音就是这么奇妙，谁信耶稣就怎么样得永生。这是不是我们跟法利赛人的区别？这也是我们跟天主教的区别。天主教有不同意这些，真的，天主教也不同这些。像我们刚才有弟兄姊妹，我们开始聚会之前讨论的，有些这其实是天主教的说法。天主教说，教会之外无救恩。我们基督教，我们宗教改革以后坚决反对这一点。什么叫教会之外无救恩？信耶稣得永生，没有这回事儿。什么叫教会之外无救恩？你那个钉十字架强盗没有加入教会，是不是？你要知道他是信的人，所以神学上面那些神学家又发明一个名词，这是圣经上没有的。或无形教会，是吧？ 圣经上面有没有这个名词？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不是说这个词一定不好，但是这些里面之所以发明这些，有的时候就跟他们那些神学观念有关系。但我们只要回到圣经就好了，你回到圣经里面就知道，因为那些一旦发挥起来，很多的网络就出现。什么得救？信耶稣得永生。乃曼属于哪个教会？怎么怎么样？旧约那个乃曼属于哪个教会？加入教会没有？是不是啊？乃曼领过圣餐没有啊？没有吗？对吧？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信了没有啊？信了。你要看到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两个小心两个误区。一个，不要以为说这个故事，特别是暗财受托的故事，是讲基督徒成长的，不是的，它是讲救恩，得救恩之人和不得救恩之人之间的区别。得救之人就有2000两，就有5000两，得救之人就一定会赚钱，不得救之人就是1000两，就是埋宝在地，最后就要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其次就是不要把救恩跟我们的行为挂上钩，我们的行为跟救恩没关系，你只要信就得着，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怎么样？叫一切做得好的人，是吧？叫什么呀？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这个前面加的这个限定词是很清楚，哪些信的人呢？是叫一切叫信的好的人得永生，是不？叫什么？叫信的诚切信的人得永生，是吧？叫什么呀？叫一切信的，那就只要信就得永生，阿们吧，这才叫一切嘛，对不对？你一看就知道。所以很多人虽然说不在天主教里面，但是解释这些福音的时候跟天主教更一致，跟我们基督教不一致。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头两点。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讲说福音得救的救恩和行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知道，我们说你特别看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故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领受福音才会有好行为，才会有上帝悦纳的好行为。我再讲一遍，领受福音的人才有上帝悦纳的好行为，就是行为和信心之间的关系，这是神学上面的一直在争论的问题。那我就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希望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你要知道上帝的福音，圣经上面讲的罗马书第一章讲的很清楚，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力？神的大能。福音有没有能力？弟兄姊妹，我在问律法有没有能力？律法有没有能力让你得救？律法有没有能力让你信？律法有没有能力让你进天国？律法这些一点都没有。你要搞清楚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我们很多人，所以你对这个经文是拧个个来理解的时候，我说这个让人得安慰的经文变成让人害怕了。就我刚才讲，有的弟兄姊妹就哎呀，我可能只有1000两，糟糕了糟糕了，最近有弟兄姊妹软弱了，本来我该探望他赚点，结果又没去探望成，有事没去成，因为软弱没去成，哎呀糟了糟了，这1000两又得拿走了。我说你搞错了，你这个理解完全是错的。你要从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我问弟兄姊妹，假设我们在这儿点了一堆火，这堆火点着了，这个地方会不会不热？会不会不热？福音是谁的大能？弟兄姊妹，神的大能。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信耶稣就是领受福音的人，阿们吧。福音的恩典，福音的能力就进到我们里面去。你有没有可能福音恩典，你信了耶稣，结果你变得根本就一分钱也赚不来，就这里面故事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有没有可能火点着了却没有热？不可能。所以这个经文是鼓励你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经文是告诉你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至少是2000两，你是5000两的，你一定会再赚2000两，再赚5000两。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本来上帝给你的就比别人多，你得先看到这一点，对吧？他们得1000，我得2000，至少得2000，甚至5000，是吧？然后福音就像火一样，它在这一烧，它就一定发出光，它就一定发出热。福音在我里面就像火一样，它一定让我能够赚更多，这才是我们应该正确理解。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说你去试验，真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了耶稣，结果你一辈子什么都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我说不是你的事情，上帝就不是上帝。你信了耶稣，你一定会有重大改变，你明白吗？ 当然我们反对反推法，我们以前讲过什么叫反推法，就是说是信，因为福音，他们也像我们刚才讲，火在那点着嘛，就一定有热嘛，就一定有光嘛，你信了耶稣你一定会有行为的改变，我看不见你行为改变，所以我得出结论你没信，你没得救，这个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对不对？反推法，其实辩证法反推法是福音的大敌，是信仰的大敌，是信心的大敌。我跟你讲，反推法是错的离谱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火点起来它也不是一点马上都到处热起来，对吧？种子撒在地里面是不是长得都一样快啊？豆芽长得比较快是吧？松树长得快不快？杨树长得快不快？各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他有没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其实他的生命似乎没什么长进？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比如说摩西信了主，但是他在埃及到40岁的时候还没什么表现，同意吧弟兄姊妹？上帝又练了他多长时间呢？又练40年，80岁的时候才过来带以色列。你能不能说摩西那80年都白活了呀？能不能啊？不能的，你搞清楚啊。所以我们说这方面，这个经文要成为你的安慰和激励，你要知道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信了耶稣了，神的能力一定会在我身上彰显，而不是说哦，我可能是一千两，我该死了。我有些弟兄姊妹以前也跟我交通，我就说的这个太为难了，怎么为难呢？说不信吧会下地狱，信吧又怕自己最后变成一千两还是丢在黑暗里面。所以你说人家不信的那些人今生还过得快快乐乐，我这一辈子过得窝窝囊囊的，我还不如不信呢，反正也不知道最后得救不得，但是想想又会下地狱害怕，所以纠结的很呐、啊。这样的基督徒能不能荣耀上帝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三寸金莲的基督徒，左摇右摆，这就是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站不稳。你明白吗？你应该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信心，你人有信心已经精神面貌大焕然一新，同意吧弟兄姊妹？我有永生的天国是我的，你明白吗？福音是神的大能，必然改变我的。你有这个信心，你的精神面貌已经脸上发光了，同意吧？真的，人其实还不到说你领受其他的恩赐，还不到说你对知识对福音真理的认识知识上面的长进深度加深，还没到这一步，只要你的信心回来，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已经变了，同意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就是不在信心里嘛。你在信心里面，当然信心还要加上知识，知识还要加上德行，德行还要加上节制，节制还要加上忍耐等等之类的，这里面圣经上面讲我们继续成长。但是一个人有没有信心，是这个人的，就是我们讲基督徒活不活在信心里面，他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所以我才反对那种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我才反对那种极端的主权论啊，什么都是要上帝怎么样子。我说你信心哪里去了？你是个活人，上帝救的是活人还是死人？我问弟兄们啊，上帝是救了一个，我们原来是在亚当里面的时候，原来在这个被魔鬼欺骗的时候，被魔鬼刺瞎了双眼，然后我们是活蹦乱跳的，服侍不义，服侍罪。好了，上帝把我们救活了以后，我们变成机器人了，是吧？罗马书怎么讲？罗马书说你们怎么样，以前把你们不法不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法不义做器具，现在要献给谁做器具？献给神，而且要加倍努力。就什么意思？你以前是灵活的，你以前是活泼的，你以前是特别有主见的，你信了耶稣以后应该更有主见，应该更活泼，应该更主动。这就是五千两两千两的意思。那我为什么可以更活泼更主动？我知道我得救了呀，亲耶稣得永生啊，天国是我的，你知道吗？天主耶稣现在在天上给我准备房间，漂亮的不得了，比我现在我见过最漂亮的还漂亮。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喜乐，我心里喜乐就带到我脸上去，就带在我的行为样式上去。这个时候我就有信心，我就有盼望，我的爱心就从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里面生发出来了。那会一样吗？那就不一样。福音是神的大能，弟兄姊妹，你不是只是领受了福音这两个中文字，你不是只是领受了一个知识一个理论一个教义，你领受的叫做生命的道，这个道叫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信耶稣就领受生命的道，就我们刚才说那团火就已经进到你里面去了，一定会发光，一定会发亮。所以我们以前讲那个这个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讲光和盐的时候，我们讲说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努力去做光，你们努力去做盐。主耶稣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些人很软弱，怎么变成世上的光和盐呢？因为你们信了我， 其他人瞧不起，你们现在在我身边，在领受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福音，如果我们说你，比如说你跟习近平有关系，习近平在中国现在权力大得很，对不对？他是不是能帮助你做好多事儿？同意吧？习近平能力大还是上帝能力大？福音是习近平的能力已经很厉害了，但福音是谁的能力？福音是神的大能。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过一个极其喜乐的生活。这个时候一个人福音坚固，律法就捆不住他，人的规条就捆不住他。我再讲，我不是说我反对律法，上帝律法你不用反对，但是为什么圣经上面有讲，我们也看到有，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律法捆绑呢？因为他太敬虔了。不，你以为敬虔的人才会律法捆绑？不，愿意追求的人确实容易律法捆绑，但是被律法捆绑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福音不根，福音的根基不牢固。轻看福音，觉得福音太简单了，因信称义嘛，信耶稣得永生嘛。我刚信主那天就明白了。是，你刚信主那天如果不明白你不会信，但是你对福音的知道不够。你如果真的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这么有能力，谁都捆不住你，是吧？保罗讲的说，爱心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为什么你动一下就被捆住了？因为爱不够吧。那为什么爱不够啊？我悔改不够，你看又来了吧，这就律法捆绑的表现。我跟你讲，因为我悔改不够，因为我有罪了，因为我怎么样？不，爱从哪里来？弟兄姊妹，爱从神来。约翰一书里面讲说，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你对上帝对你的爱认识太肤浅，所以你爱心很小。你爱心小，所以别人律法一捆你就动不了，是吧？就是这样子。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如果我见到一个人慕道友说要信耶稣了，然后那边说，不能带他做绝食祷告啊，这是上帝的主权，我才不会理呢。带他做绝食祷告，你能捆住我？你想的太美了，就你那两下子，是吧？因为福音的大能在里面，上帝的吩咐在里面，对灵魂的爱在这里面。我爱这个灵魂，爱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说福音是神的能力，福音是神的大能。整本圣经上面就是特别强调说福音的能力。为什么以利亚能够把巴利的先知打败？摩西为什么80岁的时候敢回到埃及去，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约书亚敢围着耶利哥城转七天，这么做一座大城就倒了？大卫为什么可以颠沛流离，扫罗不断追杀他，甚至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面，然后最后还能做以色列的王？为什么？他们是不是因为律法呀？大卫有没有讲，摩西有没有讲说，因为我是遵行神律法的，所以我特别有力量，我就有信心。以利亚是不是整天进食祷告？我问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们信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跟那些巴利先知征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看以利亚多活泼，在那开玩笑，对吧？你们的神可能睡觉了，喊醒他，喊醒他，让他起来，让他降火下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对吧？然后他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显应，你降火显应，让人知道你是真神。这就是信心，火就下来，是吧？而且他要在烧火之前还要拿了几桶水，哗，把那个寄生药给他浇透了，旁边水沟都浇上水。什么意思呢？这你做不了假了吧，对吧？如果在里面放了火柴也早浇灭了，只有天上的火能把它烧着。就是这样子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连最湿透的、最灰心的、最冷淡的人，也可以被福音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人烧起来。福音本是什么？所以你要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有信心说，我信了耶稣了，所以我至少赚两千两。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有这个信心，而不是说，哦，我也不知道我是两千两还是一千两。糟糕了，这个经文解错了，对福音的认识错了。你真正明白福音不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福音又是恩上加恩的，弟兄姊妹，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福音。所以上帝一定会给我比现在更多的恩典，因为他是我的福。你见过哪个好爸爸盘剥自己儿子的？你见过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方面，这是儒家的孝道和圣经讲的孝敬根本不是一回事。儒家的孝道就讲的说养儿防老，同意吧？所以养一个孩子啊，所以一定要生儿子，一定要生儿子，因为女儿都嫁给别人了，儿子给我养老。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养儿防老，你找不到，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几个字，找不到。所以我们中国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 其实亲子关系常常有问题，真的，因为有一种利益关系给牵扯进去。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面说，儿女不当为父母积财，父母当为儿女积财。啊，有两弟兄，你讲这个话，我告诉你，我爸有钱，我跟他要钱，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去明白福音，你明白？上帝是要把一切的好处给我们，他跟我们不要任何东西，他不要你的，他要给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那你说上帝怎么给我苦难呢？上帝即便许可苦难发生，他的目的是好的，好像刀要拿磨刀石磨一磨，磨的时候刺了呱啦响，但磨完了以后怎么样子？很锋利，就是这样。病人要吃药，药是苦的，但是吃完了以后病会好。上帝许可苦难就是为了这个，因为他要一定是给你恩上加恩，所以五千两一定会再赚五千两，两千两一定会再赚两千两，这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福音本是什么大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你注意在这里其实包括这个暗财受托的故事，还有后面山羊绵羊的故事，它其实都讲到了上帝的审判。阿们吧，弟兄姊妹，都讲到了上帝的审判。那我们讲什么意思，你就注意，你说梁立雄，这个从审判好像这个特别那个一千两那个，我好像觉得有点讲不通。我说讲得通，我再跟你讲，世上的人有没有好行为？有。那为什么圣经里面把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说把它比喻成为说是埋宝在地几乎一点都没有呢？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把世上那些不得救的人比喻成为山羊，说什么几乎好像什么好事都没做，对吧？说你不给我吃，不给我穿，不给我喝。那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是基督徒，我口渴了，然后一个非基督徒拿了一杯水给我喝，然后这个人拿了一杯水给我一喝，他上天堂了，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所以那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因为他是就着审判讲的。我说什么意思，这里面给我们第四点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第四点的真理就告诉我们说，离开信心的好行为都是上帝所不悦纳。我再讲一遍，离开信心的好行为都是上帝所不悦纳。不得救之人和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弟兄姊妹？是好行为还是信心呢？他们没信心，你明白？不得救的人，有些佛教徒，有些其他的人，他做的比你做的还好，你同意吧？你总有同事比你做的好，你总有些朋友热心慈善，是真的热心慈善，对吧？也有些不信的人，像雷锋人家好事坐了一火车，是吧？这当然这其他的再说了啊，照片怎么拍的，这日记怎么写的，另外一回事。但是总有不信的人做了很多好事，但是这里面是在讲审判的时候，这些人把他们所有今生做的一切拿到上帝面前，上帝说一切都不算数。啊，怎么会一切都不算数呢？因为缺了一样东西，缺了什么？缺了信，缺了信，你知道吗？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在旧约的时候，旧约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里面讲，上帝对以色列人责备，上帝说你们把残疾的祭牲献给我，你们把瘸腿瞎眼的祭牲献给我，我能不能悦纳？不能悦纳。你知道好行为要让上帝能够悦纳的好行为，完美的好行为，其实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单单论行为来讲的话，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谁啊？耶稣。那除了这位耶稣以外，其实没有人在行为上面是完全的。但是这个完全不是因为他行为做的够不够努力，而是在哪里呢？而是在于说，我们说这个人他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做的，以及他献的是不是完美的。那问题就来了，弟兄姊妹，你说不信的人是一千两或者是山羊，他们做的上帝不悦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做的一切事情都完美了？那上帝怎么给我们按劳计酬，说我们赚了钱，说他们不赚钱？为什么？对了，因为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我们刚才讲，你看其实在引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就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约书亚那个年代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却没有进入安息，他们也领受了福音和我们一样，但是有一样和我们不一样，哪一样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没有用信心和他们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他们进不了安息。就是大家行为上面甚至可以说一样的，甚至我做的差一点，但是有一样东西在我身上，在他身上没有的，使我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看为是美的。什么东西呢？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耶稣的义披戴在我身上，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的献祭是完美的。你明白吗？因为你献的是谁？我在问弟兄姊妹，你献的是谁？如果我献的当然是我自己了。如果你献的是你自己，上帝就不愿了。阿们吧。我信了耶稣了，我很努力的，我很进食的。你进食也好，努力也好，就你自己这个个体而言，完美不完美啊？不完美。上帝说了，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我不要，那上帝怎么会要我？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耶稣，这就叫做因信称义。我一信耶稣，耶稣的义不是像天主教，天主教说耶稣的义是注入到我们里面，像一个种子一样撒到我们里面，然后浇水施肥培养让它长起来，这是天主教的说法。基督教的说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叫做归算的义，就是基督的义算给我。基督多少的义算给我？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全世界有20亿基督徒，他就把他的义叉叉叉叉叉叉叉分成20亿份，然后给我其中一份？不是，基督的义，他的整份的义完全算给我，他整份的义也完全献给你。那完全算给你的话，弟兄姊妹，你拥有基督完美的义，在上帝面前完美不完美？完美了。比如说我举例子，我说这个杯子，这个杯子，然后水，这个杯子就算它有再多的缺陷，但是水全部倒进去了，已经把它充满了，那看来这个杯子满不满呢？就满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确实是不完全的，但是因为基督的义算给我了，所以在上帝面前，上帝看完美，这是我完美的儿女，他所做的一切。所以你这样你才明白，旧约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个旧约的故事，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旧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假先知很出名的，叫巴兰，是吧？巴兰想被巴勒所请来咒诅以色列人，然后他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结果他想咒诅的时候咒诅不成，因为上帝感动他，他就说了几句话。他其中有一句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认真思想，你就不能明白。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罪孽，我在他们当中，雅各之子当中看不见过犯。以色列人没罪孽吗？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抱怨过没有？吃鹌鹑养药肉吃得罪上帝没有？有没有拜金牛犊？有没有甚至先知讲说，你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你们抬的是李番神的杖，你们是抬的是摩洛，你们拜的不是耶和华？他们问题多不多？多。但为什么上帝这个时候说，我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罪孽？上帝变瞎眼了，上帝像我们的一些官员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是？然后见了以色列人的时候就闭起眼睛了，然后见了其他不信的人就睁开眼睛了。上帝如果这样子，他就双重标准。上帝会不会搞双重标准？我问你们，不会，因为他是永不改变。为什么他看不见罪孽？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上帝一看，耶稣基督的义是把我们从头到脚全部包起来，所以上帝看见的是完美还是缺陷？上帝看见的是义还是罪啊？所以我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罪，你明白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回到我们这里讲的，只有信心和行为调和起来才是上帝喜悦的。这就解释了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好像上帝在审判的时候按行为在审判，但是按行为在审判的时候，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有一点的所谓的好行为入了上帝的眼。为什么？因为他没信心。你只要在信心里面，你再多的不完全，上帝说我看着为美，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才讲，后面他讲在其他地方他又讲这个比喻，他说你们就是拿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这事儿不能不被纪念。其实喝凉水有时候不太好，对吧？他用一杯凉水的意思就是你的善行很小，为什么上帝还纪念？人家不信的人做了那么多好事，上帝一件也不纪念，真是双重标准。是不是双重标准？不是。因为你递了一杯凉水这件事情，因为你是个信耶稣的基督徒，上帝都纪念你一切的好事，你一切的善行，你心思意念里面一切的爱心，上帝都纪念，因为你信了耶稣。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些人又发挥了，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很容易乱发挥。有些人说在信心里上帝就悦纳，不在信心里上帝就不悦纳。那什么叫在信心里？我觉得我现在在信心里，上帝肯定喜欢我现在做的。哎呀，最近软弱了，上帝不喜欢了。我说胡扯，你把基督的义披在身上还会不会除下来啊？会不会除下来？你说我最近软弱了， 所以我把基督的义脱下来了。有没有这回事啊？谁把基督的义披在你身上了，弟兄们？上帝啊，我们的主啊，你脱不下去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都知道说上帝依然爱我。我在软弱的时候我很软弱，有些事情我想做做不了，但是我心里面想爱人，我做了那一点点好事，上帝说我记在册子上，我还是这个是我的儿女。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比如说一个孩子生病了，做不了什么大的事，但他生病的孩子还起来给爸爸倒了一杯水，这个爸爸是打他两巴掌呢，还是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比那个健康的儿子给他烧了一锅饭还感动，同一饭，因为他是在软弱的时候他还想。所以你基督徒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做不完全，肯定做不完，其实就你刚强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也做不完全。阿们吧。我们是自己骗自己，哎，最近特别有信心，嗯，这事情我做的特别满意，以前从没这么满意过，那是你满意。就从事情上面来讲，其实没有你做不完全了，对不对？但是你就算你自己也不满意，别人也不满意，但是上帝总在你的软弱里面看见好的东西，他就奖赏你，明白吗？所以你要这样去看。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没有信心，任何好行为讨不了上帝喜欢。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了这样一句话，保罗怎么讲，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怎么样都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信心重要不重要？重要。而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些方面就是软弱。而什么能培养你的信心？我再问弟兄姊妹，什么能培养你的信心？嗯，禁食啊，因为那一类的鬼若不禁食就赶不出去啊，是不是啊？早晨要早起，其实早起能不能一定保证你的信心好？禁食是不是能够兼顾你信心？不，我跟你讲，信心其实最能够兼顾你信心，最能够其实也是唯一的信心的粮食，能够让你信心成长的是什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你一旦明白说信耶稣得永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坚定的明白这些，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强大，就是这样，没有别的粮食，真的。禁食不能增加你的信心，甚至我说的再彻底一点，让大家去明白，读经也不能增加你的信心，除非你读经的时候去明白福音，除非你读经的时候去看福音。有没有人读经越读经越信心软弱的？大把，你信不信？因为有些人读经读律法嘛，是吧？不可贪心啊，不可就假见证先啊，不可，我不可。然后越看越软弱，不软弱，但是不敢读啊，不读经的话更软弱，再读，所以越读越软弱。为什么？因为一直在读律法嘛，是吧？因为律法是做什么用的，弟兄姊妹？保罗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都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叫人干嘛？知罪。为什么旧约一直献祭啊？旧约一直献祭，是不是献祭很美好？不是，希伯来书都在说，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罪，所以叫你们一直献祭。因为叫你献祭就是律法的要求，就让你认罪，就让定你的罪，让你低头，你明白吗？律法就是让你低头，福音就是让你抬头。福音为什么就献一次？耶稣定十字架献一次就够了，因为一次就圆满了，你就抬头看定十字架耶稣就好了，你就刚强了，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要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晓得说，没有信心，没有得救的信心的行为，根本上帝不会看得见。你不要羡慕那些。而且再回到我们这里讲，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时候是跟门徒讲，因为门徒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法利赛人是顶呱呱的宗教人士，你知道吧？是最好的。我跟你讲，今天有没有法利赛人？有，今天各个教会里面也有那些热衷研究律法的，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那些人不讲律法就吃不下饭的那些人，跟湖南人不吃辣椒就不能吃饭一样的人，有什么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一样。然后这些人按照主耶稣的门徒的观念，就认为这些人顶呱呱的最好。主耶稣其实就在告诉他们，这些人恰恰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埋宝在地，因为他只注重行为，他不用信心去调和，他不用信心去做他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刚才讲，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我们反对不反对行善，对不对？我一点都不反对。你做基督徒做得越好越好，你凡事上做得越精益求精越完美越好，但是我反对你把行为加在得救里面去， 你已经得救了，你的信心越坚固，你越安息。好，我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我要更有爱心，我求主给我恩典，我谦卑，求主让我更谦卑，是吧？我有盼望，求主让我更有盼望，好不好啊？我现在能帮一个人，我希望主让我能帮十个人，好不好啊？好，我们这些一个都不反对，我还希望大家做得更好。而且你真的信了耶稣，你才有真正的好行为。我再讲为什么这样去说，一个人如果他认为好行为是得救的条件，这个人去行善的时候其实他的动机不纯。阿们吧。一个人他觉得如果没有好行为就不能得救，所以呢，这个我爱你，我帮助你是为了我得救，你其实想一想，你心里会觉得舒服还是恶心呢？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谈恋爱，有一个女孩子，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结婚了，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带你没谈恋爱的时候，有个男孩子追求你呢，后来跟你说实话，跟你说吧，我为什么追求你，因为我就差一些钱，我知道你们家有钱，所以我就追求你，你看我多坦白啊，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会不会？会不会很舒服啊？会，太舒服了，真坦白，会不会？不舒服，因为你爱我是有条件的，你是为了你的目的。如果一个人以为行善是得救的条件，他去行善的时候是恶心的，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人才会有真正的善行，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行善跟我得救没关系，所以我纯粹是被圣灵的爱，纯粹是被福音的能力，纯粹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激励，我要爱你，我无条件爱你，我爱你，你不爱我也没关系，反正我都上天堂。所以我们才真正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才明白说，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有真正蒙上帝喜悦，连人如果大家讲起动机的时候，人都要佩服说，这是真正的善行，这就是你们用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和世人的好行为之间重大的区别。因为世上的人不管他信不信天堂地狱，他做好事的时候都有一点因果报应的想法在里面，都有一点行善积德的原因在里面，唯有我们做好事没有任何行善积德，没有任何因果报应，跟天堂地狱没关系，我已经是有天堂的人，我就纯粹因为爱，然后我在信息里看的合一，我到了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去，我能借给你十块钱我就借给你十块钱，我不会去借钱给你借一百万，不行，是吧？但是我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我在信心里，这就是区别，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四点，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说上帝悦纳的善行一定是在信心里。所以你信了耶稣，你放心好吧，上帝悦纳你，你的一丁点的善，一点点的好行为，一点点的美意，上帝都纪念，上帝都记在他的册子上。这是我们讲第四点。最后一点，我们讲说你要去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最后的审判，末日审判。末日审判的这个就是绵羊山羊的这个比喻里面，其实他的侧重点也不是行为，他的侧重点是跟耶稣的关系。你注意他那个故事里面讲的说，你这蒙福的人，蒙我父赐福的人，是不是啊？然后那些不得救的那些山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你们这些我不认识的人。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能不能得救根本不是根据他的行为，而是根据他跟耶稣的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我跟你讲，天主教就讲说人可以靠行善积德加起来怎么怎么样上天堂，我说不，人能够上天堂只有一个方法，神与人之间只有几位中保的，兄弟们，哪一位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只有靠耶稣。所以你跟耶稣的关系就决定了你最后的结局。那么我们跟耶稣怎么建立关系，兄弟们？是借着祷告建立关系，借着读经，借着好行为，借着进食，借什么跟耶稣建立关系？对了，借着信。你信耶稣，为什么借着信就可以跟耶稣建立关系？因为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好像屡次好像母鸡想招聚小鸡在我的翅膀底下保护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只要愿意我就保护你们，这是耶稣的意思。阿们吧。哎，耶稣会不会讲假话？他会不会讲面子话？会不会表面上哎呀我可想你们得救了，心里说千万别，会不会这样子啊？他会不会嘴里说我巴不得你们进天堂，心里说你不想让你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能进天堂是因为上帝不拣选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拒绝？有没有注意到我在讲这个主权观？有很多律法化的主权观嘛，上帝讲的是 非常可怕，像阎罗王一样，是吧？为什么不能进天堂？因为上帝没拣选嘛。哇，上帝太可怕了。我们人之所以不进天堂，是因为人拒绝，是因为人自己是罪人。阿们吧。特别那些听了福音又灭亡的人，是因为他拒绝福音。你只要接受福音，说耶稣啊，做我的主，耶稣啊，你救我，会不会灭亡？绝不会灭亡，绝不会灭亡。所以因为耶稣愿意人得救，所以信就是接受耶稣。所以你一接受耶稣，好了，这个关系就永远建立起来。圣经上面把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比喻成为结婚的关系，对吧？结婚就举个例子，我说信就像婚礼誓词一样。你注意婚礼誓词怎么样子呢？牧师在那里证婚，然后新郎和新娘走在一起，然后牧师就问了，是吧？某某某先生啊，你愿不愿意娶某某某小姐为你的妻子？不管健康啊，这个疾病啊，富足贫穷，你都愿意吗？然后这个丈夫怎么说？我愿意，是吧？然后再问那个小姐说，你愿不愿意嫁给谁谁谁做他的妻子啊？然后不管他将来是富足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啊，说我愿意。好了，然后牧师就宣布什么？我现在宣布你们正式怎么样结为夫妇。这个一宣布有效没有效的，就有效。这就是信。我愿意，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耶稣做我的救主。你只要愿意了，好了，这个时候天差地别就出现了。你信了耶稣，你就是绵羊；你不信耶稣，你就是山羊。然后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但是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那个山羊是没有做一件好事，是吧？比如说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生病的时候你不来看我，是吧？然后那些人很不同意，说傻傻傻，我没做过这些事情。因为不得救的人都是行为主义者啊，他觉得我做过很多好事，你怎么不看？上帝说，你既不坐在我最小的小子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当一个人不信耶稣、恨耶稣的时候，他会不会喜欢基督徒？其实他不会从心里喜欢基督徒，他可能会可怜你，同意吧？一个人不信耶稣，对基督徒他也会行善。我们要不要表示感谢？要不要？你不要听了今天道，我希望大家不要片面啊！你别听，哎呀，梁弟兄，今天你这道听完，我懂了。下次不信的人帮我的时候，我都横眉冷对千夫指，你不是真正的善心，要不要这样子啊？你这个又听偏了，你知道？你对人家帮助你，你总要表示感谢，但是你要知道，他这样对你的帮助能不能导致他得救？不能。你这样帮助人能不能导致你得救？都不能。怎么让你得救？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那我们你要清楚看见。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但这些人为什么在主的眼中认为他们没有好行为？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因为他们没有信。而且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因为这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认为法利赛人是一定会得救的。主恰恰告诉门徒说，法利赛人在上帝的眼中就没有一样上帝看不进眼里。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门徒友好不友好？不友好。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对吧？法利赛人发现拉撒路复活，有好多人信了耶稣，他们回去商量要杀耶稣，不单要杀耶稣，还要杀谁？还要杀拉撒。因为你好多人信耶稣。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恨？因为对于功劳主义者、行为主义者来讲的话，觉得说，我原来可夸口的是什么？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人人都说我好，个个我在十字路口祷告，人家都个个都夸我。现在你讲因信称义，强盗只要信了都得救，只要信耶稣都得救，偏偏我没信，他就恨你，你明白吗？这里面是讲的宗教人士。所以我说，你要清楚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一个人真正去明白福音了，你晓得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信耶稣的就有永生，太好了，太美好了，是吧？就是这样子，信耶稣的就是绵羊，我不会是山羊，永远也不会。包括像我们刚才讲，我信了耶稣了，上帝一定会给我五千两、两千两。他一定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圣灵一定会做工，让我更成长、更晋升、更蒙福。这是上帝的心意。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帝继续把更多的恩典加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因着福音，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很大的一个坚固，我们里面就有很大的喜乐，是不是？然后我们弟兄姊妹，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你的心就在福音里面去安稳，而不是别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借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能够使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看到。那从我们今天讲的，包括上次讲，我们一直讲的，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福音宝贵，是吧？福音太宝贵，福音得着容易不容易？对我们而言真容易，信就得着。但耶稣容易不容易？真不容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打败魔鬼，主耶稣基督做了一切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宝贵的努力，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太阳出来了，还要不要再强调星星啊？还要不要去找星星啊，弟兄姊妹？要不要？还找不着着星星啊？找不到。所以那如果太阳出来了，你还能找着星星，那说你在太阳底下呢，还是不在太阳底下？不在太阳。律法和福音相比，哪个是星星，哪个是太阳？福音。但是有些人这么喜欢律法，我就说肯定不是在太阳底下，因为在太阳底下看不见了。这圣经上面说的嘛，因着基督的缘故，我向律法就死了。我不是说律法没有用，律法当然有用，但是律法比起福音来讲的话，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阿们吧。将来我们在天上还要不要律法？我再问你。是，它只不过是暂时的东西。那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我再讲稍微讲多一句我们就结束。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很软弱？为什么很多教会很软弱？因为很多教会的兴趣根本不在福音上面，在律法上面。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因为我接触太多了，网上也有，现实也有，不少弟兄姊妹三句两句都讲到律法了，十句八句也讲不到福音去，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没有盼望呢？为什么活不出喜乐的生命？为什么吸引不了人归主呢？为什么现在变成很多的教会其实是基督徒跑来跑去，各个教会都很热闹，其实今天这一群基督徒跑这个教会的，明天他跑另外一个教会，为什么得人如得鱼的能力失去了？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得人如得鱼？讲律法吗？福音。你就知道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喜乐，是律法还是福音呢？福音啊。为什么我喜乐不起来呢？福音。福音在我心里的扎根不够，而不是律法。你再去研究律法会让你更苦，更没盼望，更没信心，是不是？多去明白福音，多去认识福音，你就一定会刚强起来，你就一定会五千还赚五千，而且还要再加一千。而且主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起来跟我一起享受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喜乐。就是这样子，神真的是公平的。我们去领受福音，我们就喜乐，我们就能为主做见证，我们就能得人如得鱼，我们就能引人归主。如若不然的话，教会一定萎缩，基督徒的能力一定减少。因为只有福音是什么大的，律法不是，律法只是负责发命令，福音才有能力。求主去带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恩眷我们的主，你是将福音赐给我们的主，你是深深爱我们，所以你不会在我们身上夺走任何好东西，而是不断把好东西加给我们的主。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在福音里面来去明白你的救恩，来去认识你的真理，就是我们众人都得益处。特别主你让我们真的是除去我们里面这种骄傲的心，而是我们真正有谦卑，常常思考你的福音，常常明白你的训诲，使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得安息，得力量。你就使你的教会，你就使你的子民越来越感受到福音的大能，能够活出有信心、有喜乐、有盼望的生活，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归主，能够加添天国的人，而不是只是在教会中间跳来跳去。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